那个可以吗？后面。好，各位蒙福的主内家人，复活节快乐，蒙恩，很高兴见到大家哈。刚才听到这首诗歌，十字架是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我们有这样的确据吗？你蒙救赎了吗？你蒙受这个恩典了吗？是主在他的主权性的恩典里的拣选，我们是，他是主动者。他拣选我们，要赐给我们这个救恩，也要把永远的生命，这是他主权性的，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啊！刚才听到这首诗歌，真的很开心。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看见阿丽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愿你今天更加的蒙恩，愿我们每个人今天都更加的蒙恩。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是的，十字架是我蒙救赎恩典的记号。主啊，我们真的是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启示，我们需要你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再一次把这十字架的恩典，把你的大爱刻在我们的心上，让我们真的明白你是何等的爱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这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再一次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你认识我们每一个人，你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来招我们，你也认识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还有什么谎言没有？就愿主你今天打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的心耳、心眼，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的明白你。愿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真道，洗刷我们心中所有的谎言。主啊，孩子也把自己再一次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孩子是不完全的，说的不对或不完全的地方，求主圣灵亲自在人心中做更正和补足的工作。愿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里面同蒙你的造就，同感一灵，同蒙你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更新和改变。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好啊，今天是复活节的主日哈，首先我们就是先要祝福大家复活节快乐，真的是一个非常喜乐的日子啊，非常喜乐的日子，就是因为神将他的大能，将他的奥秘向我们这卑微的人来显明啊，显明哈。那我们每一年呢，我们都会在这样的季节里面，我们会来思想十字架的意义。我们每一年我们都会这样来庆祝这个复活节。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思想十字架的意义。我想从道理的层面，从头脑上，我们应该听了很多年了，应该都明白哈。一直在说哈，救赎救赎哈，我们应该都知道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今天想要说的是，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灵魂的深处，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十字架的恩典？就像刚才来的时候，Joanna跟我说，她这次再学36课的时候，哎呀，都学了好几遍了，哎呀，新的开启啊，新的亮光，我才明白哈，我这一次36课才学了2课嘛，这一次我已经学了第4轮了，我这一次才明白什么叫唯一，以前就知道，我这次啊。真的就是那个唯一呀，真的哈！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啊，我带着祷告的心来讲，大家也带着祷告的心来听，得着圣灵自己向我们每个人的启示，我们都需要他的启示，需要他的恩典啊。而你得着那个启示的时候，是真蒙福了，那才叫真蒙福啊，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好，那我们先来，我们今天还是要讲十字架的意义哈，我们先来读几处的经文，好，一起来，以赛亚书53章6到7节，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洗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十章十一到十三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罗马书五章六到十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靠他的生得救了。好，首先我们都知道哈，这个第一个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将自己献上作为赎罪祭，作为赎罪祭哈。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这次查考利未记嘛，就有很详细的讲到为什么要赎这个罪哈。那所以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在了他身上。将我们当受的刑罚都让他来受，替我们受罚。所以我们只要悔改，就不再活在被定罪的里面，你就不再受那个定罪之苦，我们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不再被定罪，并且他还称我们为义，不光是不定你的罪了，他还把你归到了好人的那一类，归到好人的那一群。丹尼上一次讲到这个讲信息的时候，给我有一个启发哈，他就是说这个称义是法律律法层面的，法律层面的，不是道德层面的。这个称义只是说啊，你没罪了，你在法律上你没有罪了，他不是说你道德上头你完全没有罪。像我们每一个，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在法律层面上我们都没有被定罪，对吗？否则你就该在监狱待着了。那但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完美的，对吗？就道德层面上不是说我们是完美的，但是在法律层面上我们不再被定罪了，你就不再归在那个罪犯的那一类了，我们不再归在那个罪犯的这一类了。所以称义是成圣的基础，就你首先要知道哦，我这个我现在不再被定罪了，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每天都啊，我是个罪犯，我们一直活在那个被定罪的里面，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哈。啊，所以称义是成圣的基础，它是一个法律层面上的称义，啊，这是极大的恩典。那第二个十字架的意义呢，就是显明神极致的爱，极大的爱。打一个比方，你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呢，他偷了别人一辆车。他被定罪了，对吗？然后你太爱这个朋友了，然后你就替他去赎，你就说我替他出这五十万，你就替他出了五十万，然后你就把他赎出来了，那你这个朋友就不再被定罪了，他就算无罪的了，对吧？他算无罪的了，他就出来了，他就得自由了。结果呢，第二次呢，你这个朋友他又犯了一次，犯了一个更大的罪，然后你又去赎他，哎，你说我花多少钱才能把他赎出来啊？然后法官说可以，你要把他赎出来可以，他把人家的儿子给杀了，他犯的是死罪，所以呢，你把你的儿子献上替他死就可以了。你这次要赎他，你的赎价就要大一点，那么这个赎价呢，就是你要把你的儿子献上可以，你的儿子替他去死他也可以出来了，他就自由了。如果大家能做到吗？你爱谁爱到这个份上？你爱谁能爱到这个份上？你如果你真的能够做到，那你对这个人的爱得有多少呢？你得多爱他呀，这个人，对吗？你得多爱他，你才能让你自己的儿子为他去死，为了把他赎出来，让他没有罪，让他没有罪疚感啊！你要让他，所以神他让他的儿子替我们做了这个赎罪祭，显明神有多爱我们， 显明神有多爱我们，你明白吗？我们明白神有多爱我们吗？我们说啊，就会有这种事吗？有吗？第三个，第三个，显明人性的罪之深重，对吗？如果一个人他的罪要你献上儿子才能把他赎出来，那这个人的罪得有多大呀？对吗？他的罪得有多大呀？所以十字架有三个意义啊，第一个是它作为赎罪祭，第二个是显明了神的那个爱，第三个其实也是显明我们的罪孽深重，罪孽深重哈。所以为什么有的人常常说我感觉不到神的爱？这好多人，我听到很多啊，神爱我，真的吗？我怎么每天好像没感觉神爱我？怎么爱我了？怎么爱我了哈？所以为什么感受不到神的爱？有两个拦阻。我觉得有两个拦阻哈，第一个拦阻就是把神当人看，因为我们当神当惯了，我们把自己当神当惯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也不会有人能做到的，我们是不可能这样去爱人的，对不对？你可以可能吗？这是不可能在地上发生的事情，把我的儿子献上为他这个人赎罪，我哪有这个爱呀？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天哪，这个怎么可能发生呢？我可没这个爱，所以我们也不相信神有这个爱。我们一直把神当人看，把人当神看嘛。我们就那个谎言，我们坐在了神坛以后，你自己可以当神以后，我们一直都是把神当人看，把人当神看。所以你认为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怎么可能？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第一个是我们把神当人看，所以我们不相信。说白了就是。你不相信有神这样的爱你，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这么爱人，我们不可能有这个爱的。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罪的严重性和后果，我们不认识这个罪哈。比如说我偷了一辆，比如说你偷了一辆车，然后你的朋友把你赎出来了，哇，你知道这个朋友很爱你了。但是，假如你是犯的死罪，明天就要拉去枪毙了，然后突然你的朋友来说，他把他的儿子献上，把你赎出来了，你就是天哪，这个朋友得多爱我呀，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你的罪很重，你就知道他的爱更大，对吗？如果你只是一个小偷小摸，50块钱、100块钱，别人把你赎了，你觉得他还算爱我，挺好挺好。如果你今天就要马上死掉了，然后你的罪是很大很大的，然后别人来。把你赎出去，你这个时候就真的明白他有多爱你。如果你不明白他有多爱你，可能说明你还不觉得你的罪有多重。就是，所以我们为什么感觉不到神的爱？第一个，把神当人看；第二个，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罪的深而且重，没有意识到。所以你觉得这个我犯了罪吗？他干嘛要上十字架呀？这什么意思啊？赎神的罪呀？我有罪吗？他怎么就爱我了呢？怎么就因为你连自己的罪都不知道，你怎么会认识到他的爱吗？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说我们感受不到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爱，我们要先反省我们对罪的认识是不是跟神对罪的认识有一样的那样的深哈。所以，我们人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不认识自己。我们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不认识自己，完全被蒙蔽嘛，就是那个无知啊，最大的罪就是被蒙蔽了，完全受骗，完全不知道那个罪哈。我想问一下大家，你觉得好面子是大罪吗？好面子是大罪吗？半夜刷手机不睡觉是大罪吗？是大罪吗？然后。论断一个人背后说点闲话什么的，是大罪吗？是不是大罪？是不是大罪？不守约，不守时，迟到了，一会儿就迟到了，一会儿就不守时，是大罪吗？我们心中怎么样认识罪的？我们到底是，我们是不是认为它是罪，还是一个问题啊？我们到底是不是，我们对罪的态度跟神对罪的态度相差有多少？相差有多少？就是这个认识啊，我们。所以，我们对罪的恨恶有多少？我们对罪的那个认识有多少？决定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所以有些人说：“哇，旧约的神好残忍哦！”如果你不认识上帝对罪的恨恶，你不认识那个罪的可怕，你不认识那个罪的深重，你就会读出来上帝很残忍。 你就会读的是上帝很，因为你觉得这些人很无辜啊，他们死得很无辜啊。上帝觉得他们是该死的，我们是本为可怒之子，我们本来就是该死的。说他替的时候我们受刑罚，那就说明我们本来就应该受这个刑罚的，我们是死刑犯的，我们本来就应该死的。所以如果你真认识自己的罪很重的话，你就不会读出上帝很残忍，你只会读出哇，上帝真是圣洁啊，他真的这一点罪哇，他都不能都他真的是恨恶罪啊。你会读出上帝恨恶罪，而不会读出上帝很残忍。如果我们真的那个眼光对罪的认识跟上帝对罪的这个认识一致的话，我们会读出上帝。他实际上，人家说旧约历史是什么？旧约是上帝忍耐和怜悯的历史，不是上帝残忍。旧约是在显明上帝一直在忍耐，在怜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罪的那个严重性和他该受的刑罚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原来上帝是在怜悯，是在容忍，在忍耐的，在忍耐的。好，那所以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就我们以为的啊，我好个面子啊，我就放纵一下自己的这个私欲。上帝说，罪不流血就不得赦免，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罪很重啊，一定要有人死，要有一个人死才能赦免，这个赎价就是这个很重啊，这个罪很重，是要死流血，要死死一个人才能赦免这个罪，所以说明那个罪是非常的重啊，说明是那个罪的重。所以我们越认识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也就越能体会他的爱，越能体会他的爱哈。所以我们最大的罪就是完全的无知嘛，完全的蒙蔽。所以我们不认识罪的深度。就是这个罪到底有多深，我们不认识罪有多深。谎言就是你本来有爸，他说你没爸，然后你自己可以做主。你可以做主之后呢是什么？我们可以做主之后就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什么叫吃了分别善恶树？这个讲到罪的深哈，吃了分别善恶树就是你自己定一个标准，你自己来定标准了。吃善恶树，你不是做主了吗？你做神了吗？所以呢，我的标准在这个地方。所以好面子，我觉得不算罪。论断人，我也觉得不算罪。这个，我在我眼中这都是很轻的呀，这都不算什么罪呀。我在你心中，因为你的标准在这儿，这叫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就是意思你自己开始定标准了，你定的这个标准，你定了标准以后，然后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动了淫念就是犯奸淫了，你恨人的就是杀人了。耶稣说你原来你的标准在这儿，耶稣的标准在这个地方，你原来所有的不算罪的他可都是认为是有罪的。我们动了淫念，然后你随便的论断一下人，一些私欲，这都算罪啊，这他的标准，所以他有他的标准，我们有我们的标准。所以人最大的罪就是无知和蒙蔽。那为什么会无知和蒙蔽？因为你自己定错标准了，你以为标准在这个地方，就还是那个蒙蔽，你受骗了。你自己做主以后，你连标准都改了，然后你完全落到无知的里面，完全啊。所以罪的它的本意就是思想言行达不到神的标准，因为你自己的标准跟他的标准不一样，你以为他是没有无罪的，那他造成了一个后果，就是你自己定标准以后，我们是以有罪为无罪了，就有。那么他有一个后果是什么？后果就很严重了。后果是什么？第一个，私欲怀胎生出罪来，罪即长成生出死来。人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一直在犯罪，因为你的标准是不算罪的，所以我们一直在论断人，我们里面可能一直在嫉妒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反应恨人杀人恨人，他实际上一直走向死亡，一直在走向死亡。这是第一个后果。第二个叫什么？本为可怒之子。你每次的论断人在触动他的怒气，知道吗？我们叫与神为敌。所以刚才我们读那个以弗所说的经文，我们以为这个论断一下人又咋地了，就咋了咋了，这咋了？你在与神为敌。你说我就自己熬个夜刷刷手机， 你在与神为敌，这个罪很大的。我最近有一个为我晚上在那刷手机不节制有一个深刻的悔改。以前我也不觉得这个有啥大罪，我不觉得这个是大罪，后来我就天哪，我说主啊，这个就叫骄傲嘞，不按着你定的自然生活规律来行，偏行己路，我按我的感觉，这个就叫偏行己路，这个叫得罪神。我才开始有一次深刻的有一个悔改，说我说主，这就叫骄傲，我知道我的里面还有那个骄傲，所以我们以为的那个骄傲好像这咋了，其实是大大的得罪神的，而它会造成我们自己的很多的后果哈。第三个就是我们不知道那个罪的严重性的时候，我们就随便的这么，我们以为没有罪，所以落入神的审判，落入神的审判哈。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神审判的目的，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在那个圣洁记录我们特别讲了，今天我们来大概的来回顾一下神为什么要审判。神第一个他审判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好面子神会不会审判？我们的好面子他会不会审判？我们的论断人他会不会审判？你一晚上熬夜刷手机他会不会审判？他会不会审判？他让你睡不好觉，因为你刷手机脑子想来想去的，半夜就睡不好，那是一种审判来的，他你违反了一个自然律啊，违反自然律。所以神审判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个，显明神的主权，就是我是那个立标准的，你们定标准完全错了，我的主权，我定标准，哪个什么是有罪，什么是无罪，一动一念就有罪了，我的主权，我是造物主，所以显明神的主权。第二个，显明神的属性，他是圣洁和公义的，所以他不以有罪为无罪，他不以有罪为无罪，所以他要审判，因为他有公义的圣洁的属性，有这个属性哈。那第三个，他为什么要审判？让人尝到罪的后果，我们才认识罪，我们才认识那个罪的严重性。它起到一个警戒、约束和保护的作用。你看小孩子，我们人生下来完全是无知的，我们对什么都无知，我们对罪也是完全无知的。所以小的时候，箴言说：“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的赶出。”因为他不知道的，我撒个谎怎么了？我论断个人怎么了？我论断我说他坏话怎么了？怎么了？我不是说我小时候说人坏话被老师抓起来，被老师抓住啊，我就知道，天哪，这是很大的罪啊！但我们小的时候，谁会知道我在背后说他两句坏话是个大罪呢？我们谁不被管教，那个愚蒙能走吗？所以小的时候，孩子如果有一些说谎啊，品格上的问题，一定要处罚的，而且一定要痛到他能记住，这个是很可怕的罪，要他记住这个，要痛到那个处罚，一定要痛到他能记住。比如说谎就要很重的处罚，让他知道，他想我说谎咋了？你知道小孩子都是满嘴跑谎言的，我们小的时候谁知道说谎是大罪啊？啊，今天就是一动脑子，那天有个姐妹，她那孩子整天说谎，我说饿，我们俩就是饿他几顿，饿到他痛到，就是还知道这个说谎很严重啊，很严重啊，孩子是不知道说谎有多严重的哈，所以愚蒙是蒙住了我们的心，所以要尝到罪的后果。第四个，让人转向恩典，因为还有最后的那个审判，让人知罪，让人审判的目的是让人知罪，然后转向神的，接受主的赦免之恩，我们才会不落入那个最后的审判，那个最后的大审判哈。所以神他的审判是他的怜悯，也是他的爱来的，也是他的爱，也是他的爱。好，那审判的种类，我们知道上次讲过哈，审判的种类，第一个自然律，神用律，用他定的标准，他定了很多规则，他是有规则的，有规矩的，有规则，所以他按着律来审判。比如我说我们家那鱼都是跳出来自己死的， 就是你无知嘛，你跳出来你就违反了自然律，对吗？违反了自然律。我们身体好多的自然律，你每天大鱼大肉，你看看你胆固醇高不高，你看看，如果你每天大鱼，你看看你糖尿病再继续吃糖，你再看看，你看看你后面那个后面有一个律在审判人，他在用这个来治理的哈。据说那个大 S 不是去世了吗？前一阵儿，据说他的那个死跟他去泡温泉是有关的，已经在感冒发烧的这种状态了。然后那个温泉那个蒸汽好像会让血管扩张还是什么，然后那个病毒就能进到很深很深的地方去。就是说，就感冒发烧不能再去泡温泉。就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无知嘛，我们是落在了自然律的，这都是自然律的审判里面，自然律的审判里面。然后我前一阵读到一篇文章，他说无知和无耻带给人巨大的灾难，无知和无耻带给人最大的灾难都是无知啊。比如说他说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少数几个人决定你该买什么，你该买什么，你应该买什么，这就叫计划经济哦。你应该买点布票，给你发点布票，你能买这个。计划经济就是无知造成的，少数几个人他来决定你该买什么，他来决定，这都是就是无知啊。义和团集体无知，他们认为我喝了神水就可以不被刀枪入了。你说无知吧，这是无知啊，自然律的审判啊，它有审判在里头的。念阿弥陀佛能保平安吗？无知啊，然后你会落到审判的，无知会落到自然律的审判哈。那第二个，因果律的审判，因果律，这个地上充满了规则的，神是用律来管理的。圣经说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动刀的必死在刀下，就因果律，神是有这个律的，动刀的必死在刀下。然后还有什么？大卫他把人杀了，所以他的儿子必须死，必须死，就是这个，就有一个律在，有一个律在管理的哈，在治理的，在管制。好，因果律的审判，灵界律的审判。第三个是灵界律的审判。我们刚读的经文说，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里含着刑罚。当我们不相信，他意思就是你不信神的爱的时候，你就会失去神的同在，你就会失去神的同在，惧怕就会进来。就好像你把这灯一关，黑暗就进来了。你不相信神的爱，黑暗就进来了，惧怕就进来了。这是一个灵界的律，这是一个灵界的律，你马上就落到这个审判里面了。所以当我们说我们靠自己的时候，马上就一个无能感，然后你就会焦虑，然后就有什么，就有不信的果子。这是灵界的律，你不信，不相信神的爱，不相信神的全能的时候，你靠自己一定会马上，你这个灯根本就不亮，黑暗马上进来，不安全感就会进来，不满足感，不好感。所以我们人生天天其实是不断的，如果我们没有喜乐，我们常常有不安全感，不满足感，不好感，其实那个是落在了灵界律的一个审判里面了。就是你不信，你就必然会落到这个咒诅里面，必然会落到这个境况里面，就会必然落到这个处罚哈。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说神的同在，就是他用他的同在来奖赏我们哈，啊，你去行我的旨意，我就我的赐平安的神就与你同在哈。神用他的同在来奖赏我们，神也是他怎么处罚人，我不与你同在了，像那个扫罗马上就神志就不清楚了，就不清楚了。神他不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处罚，它就是一种处罚。我们是不可能有平安、喜乐、智慧、生命的。我们人，我每次都说，我们人是受造物，我们不生产平安，也不生产喜乐，也不生产智慧，一切都是领受的，都是神的同在，是神的同在带来平安，神的同在带来喜乐，神的同在带来智慧，神的同在带来力量。但是神的处罚是什么？ 如果我们心里面充满了骄傲，我们充满了那个罪的念头，里面臭气熏天的时候，你的邻居家臭气熏天的时候，你会进他的家吗？你会与他同住吗？不会的嘛。所以我们心里面充满了那些罪念，那个念头的时候，神不会要，不要你为你同在的。他不同在其实就是一种处罚了，就是一种刑罚了，就是一种刑罚哈，实际上是有灵界的律，灵界的就是律哈。所以我们如果闷闷不乐的时候，如果喜乐，可能你已经在灵界律的一个审判里面了，可能已经落在一个审判里面，你自动就落在里面了，可能里面有不信了，可能已经有靠自己或者有私欲在里面了，都有可能。好，就是审判第四个最大的审判，就是最后的白色大宝座的那个审判，就是最后的审判哈。神是公义的，所以他是一定要审判这个撒旦魔鬼的，对吗？他一定要，所以地狱火湖就是为撒旦魔鬼留着的，他一定是，他是公义的神，他一定要审判的。但是如果我们这个人一直，你一直跟撒旦穿一条裤子，你一直跟着他，他说什么你都接受，你都相信，那他去哪儿你也就跟着他去哪儿了，对吗？你就跟着他，然后神用这么多的恩典让我们知罪，让我们悔改，来接受这个赦免之恩，你说我不要，因为我不认，他不认罪嘛，你就认为撒旦说的是对的，你认为我没有罪，我这些都不是罪，我没有罪，我论断人也不是罪，我什么都没有，我没有罪，那么你就一直接受撒旦的谎言，那撒旦去哪儿你就去哪儿，那肯定是你跟他穿一条裤子，你当然跟着他一条一起，最后有一个大审判，就是所有你不接受神的赦免之恩的，有罪的一定要被审判的哈，最后有一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就是永永远在地狱火湖里面受折磨，受折磨，这个就是最后的审判哈。好，所以这个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有这样审判。好啊，感谢神哈，我们真的是苦命的人呐、啊，神主动来拯救我们这些苦命的，天天因为无知，因为原罪，天天落在审判里头，我们天天其实可能就会落在那个律的审判里头，我们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你都不开心了，你都不知道你已经因为无知已经在某个罪里，可能有某一个罪，一个念头，然后神是对那个时候有审判的，然后他就失去神的同在了，已经不喜乐了，所以神是主动来拯救我们，他主动来拯救我们。好，一切问题的根源，一切问题的根源，我们说就是因为我们受骗了，原来你有爸的，然后魔鬼说你没有爸，你就靠自己吧，你自己做主就行了，你不需要有任何的什么神，你自己当神就可以了，你自己可以当神，所以一切的问题的根源就是魔鬼的这个谎言，然后这个谎言带来的是孤儿的心，对吗？然后这个孤儿的心带来了什么不安感呐、啊、不满足感呐、啊、然后贪心呐、啊、然后这些嫉妒啊、争竞啊，然后这个不好的这种感觉哈，这个我一直说不好感、不安感、不满足感，这个就是那个孤儿的心它必然带来的果子，必然，你如果是不要神，你活在自己的里面，你必然经常会有不安全感的，因为我的孩子我能保证他的安全吗？你我们人是有限的，你不能，所以你会不断的就是经常会落到不安感或者不好感，因为那个价值我也不知道我的价值，然后就会抓别人的肯定，然后这个人不肯定你，你又受伤，因为你把你的价值建立在人的评价上面，对吗？然后上帝他是看我们尊贵，你要那个人，所以你就很容易啊，用什么事业呀，然后用人的称赞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啊，所以老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人家不说你好你就觉得自己不好，就老有一种无价值感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孤儿的心它带来的必然的一个，你可以叫它咒诅，也可以叫它一个果子，也可以叫它是一个审判、所以神的拯救就是要什么，与我们与神和好，儿子的心就是要恢复 有爸嘛，所有的罪，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就是你是孤儿的心，你所有的反应都错了，你的判断错，因为你是孤儿，所以你的判断错，你的反应错，然后你的感动错，你的情绪错，人行动错，所有都错到完，就是因为这个孤儿的心啊，这个孤儿的心。所以神他要来拯救我们，就是要跟我们恢复关系，就是恢复这关系。但首先呢，他要来，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他了，完全我们哪有神呢？神是哪里啊？我们根本就不相信有个神，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神是主动的，他来先启示他自己。首先是普遍启示，就是我们上次说的，借着大自然启示。哦，你看到这个大自然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哎呀，好像这个是有一个造物主吧，好像有个神。好像有，就是你看，这叫普遍启示。我们看见造物主的时候，哦，看见大自然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哎，好像有，这神启示你了，实际上是神在启示你，好像有神，好像是神造的，好像这个事情，我们这个事情不可能自己蹦出来，啊，它一定是被造出来的，所以这叫普遍启示。那这个启示呢？这个启示。它是一个模模糊糊的启示，最多就是你说有一位神，你最多的启示就是有一位神。那这个神是怎样的神？他大自然不会告诉你他爱不爱你，大自然没有告诉你啊。我觉得哈，我每次看到大自然的时候，我能得着的启示就是上帝是一位爱美的神，这个我知道，那么漂亮是吗？我就看到彩霞的时候，哇，我说这个上帝一定是特别爱美的，但他爱不爱我，我不知道，是吧？你怎么能从大自然那么漂亮，能推到他爱你的？这个我们不知道的，所以他需要特殊启示。特殊启示，他就是来跟我要跟我们恢复关系，他要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神，所以需要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就是神自己来到人间，然后来。让我们认识他是怎样的那位神哈，让我们认识他。我觉得，因为我每次都说哈，我们中国人哈，中国人就是中国人，连有一位神都不相信的，对吗？我们都在那儿有吗？犹太人不是的，犹太人你问每个犹太人，有一位神是铁板钉钉的，有一位神对他们来说不存在有不有神的事情问题。犹太人的问题就是。到底这个神是怎样的神，对吗？他是认识神的问题。所以你看圣经啊，很多经文实际上是在给犹太人写的。比如说约翰福音说，认识神并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表示你如果认识耶稣基督是神了，你的认识就对了。所以很多圣经很多的时候他是在讲认识神，而这些基本他好多时候都是向着犹太人在说的。那有没有神，人家早就解决这个问题了哈。我们是因为有没有神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哈。所以圣经里面反复耶稣基督来，特别是要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帮认识神哈。因为对这个爸爸的认识哈，我们跟爸爸恢复关系了哈，这个孤儿的心你现有爸了，对这个爸爸的认识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们是做孤儿做久了哈，你家做孤儿一直做孤儿，结果突然有人说，哎，你爸找着了，啊，你有爸的，然后你说我爸干嘛的，他说你爸呢，但是他现在欠了人家500万，然后你想欠了我还是不认这个爸为好啊，算了我，或者说你爸正在瘫痪在床，正好需要一个人照顾，你的天哪，然后你会不会更多的重担了，对不对？你认识了你爸之后，你对你爸的认识决定了你是卸掉重担还是加添了重担，取决于这个爸爸是怎样的爸爸，对吗？不是说我们有爸了，你孤儿的心恢复有爸了就好了，不是的，你要对他有多少的认识。比如说一个孤儿，然后他的反应，医生说你得了癌症，那这个孤儿哎呦就开始焦虑了，就开始很紧张了，情绪一下子就一落千丈了。然后另外一个孩子他是有爸的，然后他知道他爸是全城最好的医生，是全能的医生，所以这个医生跟他说你这个是癌症末期了，然后呢他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肯定是什么？哦，那晚上告我爸不就完了，他是全能的医生嘛，你会焦虑吗？你会吗？所以 对你爸爸的认识决定了你的反应、你的判断、你的眼光、你的情绪，对吗？所以对父的这个认识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律法主义，如果我们来教会哈，你听到的那个道是律法主义的，就是这个神，你这个他，你这个没做到有罪，棒打你一棒子哈。你这今天没做到这个，他棒打你，你会怎么样？你信了神之后，你会更有压力的。你还是不要这个爸为好。天哪，我比你比一般的人更惧怕。所以律法主义带来的对神的认识，会让你更害怕的。你就天天就害得很害怕，我今天是不是又犯什么罪了？哎，然后就开始控告自己了，接很多哈。所以对父亲的认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为什么讲台真理是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带去的是一个律法主义的爸爸，那你跟他恢复关系之后反而更多的重担。所以就是很多人到了教会反而会抑郁，有些人到了教会才抑郁，你知道吗？有好多压力，更多了，因为对爸爸的认识不对啊。那个不对哈，不全备。好，所以耶稣基督启示，哦，等一下，耶稣基督是带来这个特殊的启示，就是让我们认识他是怎样的父亲，所以这是非常重要。你一切的反应、你的判断、你的情绪，都基于你到底这个爸是怎么样的爸嘛？怎么样的爸？第一个，他是什么？全能的。所以耶稣基督三年半，他行了很多的神迹。就是来彰显他的全能，彰显他的全能啊！我在想哈，主耶稣他没有他一切的神迹啊，没有一个神迹是要为荣耀自己的。他行神迹的目的，他都是祷告，他不是每一个事情他都每一个人他都来医治，他不是的，他一定是知道这个情况下神是要我彰显他的全能了，他才行神迹的。他不是天天在那没事找事的，每个人他都行神迹，不是的。他一定是知道这个事情是，因为他的粮食就是行父的旨意嘛，所以他一定是判断这个是父的旨意，他才行的。所以他三年半他就走了，他为行父的旨意哈，所以不像有的时候我们地上有一些有恩赐的布道家也好，有一些他在行神迹的过程当中，无形当中可能在荣耀自己。你知道耶稣基督行神迹是为了荣耀父，他是让人认识他是全能的，他是能够从无变有的，他是能够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所以他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神，荣耀的是神，荣耀神哈，不是荣耀自己哈。有些布道家，有些人，我觉得啊，就拉着人跟着他了，好像我有什么什么能力了啊，那是要荣耀自己的心啊，那些都是私欲来的。好，那全能第二个就是全爱，这个在旧约可没有那么多的启示。神爱我们，只有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完全，他是为了来告诉我们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我们不知道神管不管我们的事儿。我们知道神很有能力，很大的能力，喂饱五千人，他管我的事儿吗？你还是不能确定啊，你还是不能确定他到底有多爱我，爱我咋爱我了，我们就不知道了嘛。所以十字架带人死，替人受罚，这是神的爱的极致，也是耶稣基督他将神的，就神是恩典的神，他是全爱的神，他是爱的神，向我们启示啊，向我们启示。所以基督是把上帝惊人的爱活出来。所以那首有首歌说他把爱活在伤口，就是在别人扎他钉他的时候，他还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的里面是满满的神性啊，这谁能做到？人家盯你的时候你还能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十字架完全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的神。这因为这不是人能做到的，我跟你说我们那个爱，心里的爱跟神的爱差了不知道十万八千里的。所以我每次好多人，哎呀，我就是有些信道教也好或者什么，他们就总说，哎呀，我就是神呐、啊，你就是神呐、啊，我就是神呐、啊。他们就老是说，哎呀，我和神为一了，我们就是神，我们就是神。我都是说，人家盯你的时候，你是否能够说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里面的爱差了不知道多少。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定是神。我们根本作为一个肉身的人啊，有罪的人，不可能，我们是利己的，完全利己的，你不可能说出这种话啊，你不可能说到的。所以他是神，他把神的爱完全的彰显出来，完全的彰显出来。好，那第三个呢，就是耶稣基督他在临死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成了。他成了啥？他来成了啥？成就了啥？成就了啥？我们来读一下这些经文哈，就是他这个在十字架上的最后一句话的这个经文，一起来。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器皿蘸满了醋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蓉蘸满了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口。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19章36到37节，这些事成了，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经上又有一句说，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好，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成了到底成了什么？没关系，我们知道耶稣他是以行神的旨意为他的粮食的，他一生就是要完成他的使命，他就是准确的判断神的旨意，该上十字架了就上十字架了，所以他只活了33岁。他一生是100%活在自己的使命里面的，100%。所以成了的含义哈，完成使命，也就是说他完成了他的使命，成就了救恩。所以他这个成了有几重的含义啊，完成了救恩的使命。第一个就是他知道天父要让他成为赎罪祭。他知道天父要让他成为赎罪祭，成了，他已经成就了天父的旨意，被挂在木头上，一个无罪的献上自己的生命，用这个赎价可以赎所有人的罪，极重的赎价哈，赎。所以每一个人只要悔改，罪就被赦免。哎，这个好像声音有点刚刚还好一点，哎，对，刚刚还好一点。所以我们只要悔改，就不再被定罪，我们就不再受控告，就不用不再受控告哈，你心灵就能得自由，好，第二个就是他成了，他应验了旧约的预言。就是我刚才说，圣经有很大一部分是给犹太人在写的，因为犹太人他们不认识这个弥赛亚，所以旧约里面有很多预言嘛。弥赛亚是什么呢？然后以赛亚书里面说他是什么？像那个被宰的羔羊，默默无声哈啊！这个弥赛亚他是这样的弥赛亚，旧约在预言，所以他完成了这个使命。中间有一大部分他这个成了是应验了旧约的预言，比如说羔羊被杀，比如说一根骨头也不可折断，完全他成就了，他是帮助这些犹太人认识，哦，原来那个旧约预言的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但是犹太人现在还有很多人都不信的，很多人还是不信，就他们一直在这个认识神的这个问题上，就一直是在这个问题上啊，就出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应验了这个旧约的预言，要帮助我们认识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彰显的那个神就是神。你认识耶稣基督是神，你对神的认识就对了。你不是认识一个拿个大棒子天天挥舞着那儿，你犯点错就打你的，不是这个神，不是什么你撞了大楼飞机然后你的神就开心的那个神，不是的，是耶稣基督所彰显的神。你如果认识他所彰显的那个神，你认识他是这个神，你对神的认识就是对了。对了，好，所以第二个就是他应验了旧约的预言，第三个他彰显了天父的爱和恩典。就我们怎么说呢，就是 我就说我们，我觉得我对于神的爱的认识也是慢慢的，现在才有点相信，还是。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还是就是我们真的神，如果我们真的，因为我们可能在地上受苦受多了，我们会觉得神好像不管我，我们好像会觉得，因为你会说，我咋受那么多苦啊？这地上怎么那么多事儿啊？所以这个认识神的爱啊，其实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因为我们天生就有那种受害者心态，就是靠自己靠惯了，然后受了很多苦之后，自然而然就有一种受害者的那种心就来了。所以我们看什么事儿都，哎，这个事儿不好了，糟糕了，糟糕了，那个什么都是糟糕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操练什么？我们一直在操练美意的眼光啊，就是美意的眼光本身就是相信他是爱你的，所有的事情都有那个美意，都是好的，他是为了要让你得永生，为了你灵魂的益处，为了这个，所以让我们一直把那个眼光从那个受害者那儿改过来，他爱你的，他是爱你的，就在这个地方哈，所以就是不断的改过来，改过来这眼光，所以实际上他是。极大的爱，他比你可以说，我如果是纯粹逻辑推理的话，他是比我们父母还爱我们的。你父母还不一定为你会被钉在十字架上，你父母不一定能做得到的。他为你钉十字架，所以他如果真的纯粹逻辑上来说，他爱我们那个爱，所以，哎，我们因为没有这个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体会，所以我们也不相信，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把人当神，把神当人当惯了以后，我们这个不信啊，真的是要命哈，所以原来神是恩典的神，才知道哦，他不是那个大棒子整天打我的那个神啊，你才知道啊，他是恩典的神，他是要有恩典为我岁月的冠冕哈，原来一切都是有美意的，美意，所以每天我们老说要恢复美意的眼光啊。你表示你真信了。如果你看什么事情都是没意的，那你是真信神的爱了。如果你还没有那个没意的眼光，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相信啊，可能还没有完全相信啊。他启示的是这个爱哈，复活，我都快忘了说什么了。复活彰显神的全能。其实今天复活节啊，但我们今天复活的信息讲不多，但是复活就是彰显神，他是胜过死亡，因为我们最深的惧怕就是怕死嘛。那这个他胜过死亡，是吧？然后他还应许我们也跟着他一起复活，所以他就对，如果我们真的相信的时候，就脱离了那个怕死的咒诅，脱离了那个怕死的这个咒诅哈。好，那第四个就是使人与神和好。我们所有的罪、所有的苦、所有的痛的根源，就是因为你以为你是个，你有爸，然后你以为你是个孤儿，所以你就生出了你错误的判断、错误的眼光、错误的反应、错误的情绪，然后什么不安全感啊，就惧怕哈。所以他的拯救就是要让我们与神和好，并且对神有真认识。他带给我们的就是对父神的一个真认识哈，所以旧约没有称神为父的，旧约都是什么 Lord 主，大而可畏的神，你很有能力，可以红海分开，你知道的。但是旧约没有启示这位神爱你爱到什么程度，他是你的父。这个关系可不是一般的关系。原来我们可以认识神很圣洁，很能力，但呢，我们不一定跟他有很近的关系的，对吗？只有耶稣基督他启示，所以主导文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个父是新约，只有耶稣基督带来的，这个启示是新约带来的。他启示，他是我们的父，你恢复了跟你父亲的那个关系，那才叫真正的与神和好。如果你跟他没有恢复到那么亲密的关系，你好像跟神的关系还是有点不对的，你没有跟他完全和好，你没有跟他完全和好。如果你不相信他的爱，你跟他还没有完全和好，你对他的认识还是有错的哈。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启示我们，我们怎么知道神呢？到底哪有神呢？他是启示我们那个神，他是要住在我们里面，跟我们要最亲密的关系的 是神要跟你有最亲密的关系，超过你的配偶，超过你的父母，神才是那位最要跟你亲密的关系的那一位。为什么？因为你就可以享受他的同在了，他住在你的里面，你就享受他的平安，享受喜乐，享受幸福。他要把最深的幸福给我们，怎么让把最深的幸福给他住在你里面，他把他一切的美善，一切的爱在你的里面，你就体会到那个幸福，那个人生命的幸福哈。所以我最近在思想这个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是享受神，不是去工作呀，做事业呀，干活啊。我觉得我说好像生命的意义，神是要我们来享受他的，享受他的美好，他的同在，他是要我们来享受他的爱的，他是让我们来享受他的爱的，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意义，不是每天累的不死要死在那儿干活，那些事情他会帮我们，他会预备的，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他都会开路的。好，那十字架，耶稣基督成了，成就了，就这几层的含义哈。那十字架与今天的我的关系，第一个，今天的我，十字架他已经成了，他成就了。那我们今天怎么活？我们就是相信并享用他已经成就的，他的成果嘛。我们要相信并享用他的成果来活。我们怎么活？相信并享用主所成就的，然后呢？天天得神儿子的信。我们现在知道，哦，头脑知道了，我有神，我是神的儿子，我是神的儿女。我们有这个心吗？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只是啊啊，真的吗？我有个爸啊，哎呀，不太习惯，哎呀，不太习惯这个爸，这个爸，所以我们不太会呀，不太会享用这个关系啊，因为我们不太相信啊，还在靠自己啊，因为那个孤儿的心太深了嘛，那个太深了，所以我们每一天所要做的就是享用他所成就的。得儿子的心，得儿子的确据。所以我上次说我们祷告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他解决你这个事儿，是借着这个事儿来查验你有没有儿子的心，然后你恢复了儿子的心，你祷告成功了，解决了那个事儿，不是你的事儿，那个事儿祷告就是。后来我就发现了，我们所有每天你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得儿子的心，因为你还没有，因为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孤儿的心嘛，所有的问题的根源就孤儿的心，所以你只要得着儿子的心，你这人生就没有问题了，你就没有问题了呀。所以我们借着所有的那些病痛也好啊，这些事情我们查验我到底有没有儿子的心，然后我们借着所有的事情我们恢复儿子的心，得着儿子的心哈，每天来得这个儿子的心，得着这个确据，得着这个确据哈。所以每天我们要做的，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我们的目标，我们生活的目标，就是保守，得着并保守这个儿子的心，得着一个儿子的确定确据，得着儿女的这个确据。而他会带孤儿的心带给我们不安感，带给我们不好感，贪心，一切的罪啊，然后就是嫉妒啊，争竞啊，就这些哈，不好，无价值感哈。儿子的心就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惧怕忧虑，什么嫉妒贪心罪，脱离，我们就可以脱离这一切的人际关系的问题，什么我们里面的那些受伤啊什么的，都因为我们得着了神儿女的心就脱离，就脱离。我因为前一阵儿给我的同学在那个写一些微信上写东西啊，我就说，我说我二十多岁的时候热衷于，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最热衷的事儿是什么？是算命。我们家翻的最烂的一本书叫《血型与性格》，所以二十多岁我整个的经历，我最感兴趣的事情可以说是我工作也工作哈，但是我那里边被那个算命的这个事情吸引啊，我非常的热衷于各种东西的算命哦，非常的心里面特别就是喜欢算命啊。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个非常的不安全感， 我在算命的里面我寻找一个确定性，因为你要算嘛，说这个哎，这个哦，这个就带来这个命运哦，那我就避免这个，我不就可以避免那个吗？我要找一个关系，我要找一个确定性，因为我发现人生很可怕，人生好像啊都是不安全，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啊，明天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就那种惧怕的心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二十多岁特别热衷于算命哈，然后但是现在我觉得上帝他把这个永生的确据给了我以后，哦，原来我的剧本的结尾他给我看了，剧本的结尾给我看了，那我就不用算命了嘛，因为那个过程如何就没关系了，对吧？我已经知道我的结尾了，那过程我就不担心了啊。那好好坏坏都是神的美意啊，那这个就是陶造我的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坏事也是来陶造我的，对我的生命有益处的，所以我就不用算命了。所以我发现我有了那个确定性，有了最后的那个确定性，我就不需要，我就安全了，对吗？你就安全了，你就平安了，你就平安了哈。所以我觉得福音有点像什么哈，就是耶稣基督他来，他把我们每个人的剧本的结局告诉我们了。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信我的有永生，他把你的结尾告诉你了，他把你人生不管你在这经历一些什么事儿，你信我的进永生，所有的都是为了那个，然后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所以他把我们人生的剧本的结尾给我们剧透了一下。福音呐，福音是把这个剧本的剧透给我们一下，很重要哦，很重要的，很重要哈。所以我们就能带着哦，原来都是好的，哦，原来都是好的，我们就带着美意的眼光来看待今天所发生的每一件事，然后寻找那个美意而遵行，就是我们怎么活，那么所有的事情都是好事，但是你要查验，你找出那个美意是怎么样啊。我这两天啊，我最近因为我有一个消遣，就是我的一个业余消遣，就是看排球比赛哈，因为我喜欢打排球嘛。然后我最近呢就去看那个84年的奥运会的那个排球赛哈，我就告诉他就出现了哈。然后我就看以前的排球，因为我以前那个排球是我就追着女排跑的那种人哈，因为我喜欢打排球嘛。然后我就看那个84年的排球赛，然后我都能记得奥运会那年是最后决赛的时候，第一局我都能记得，第一局打到14-0的时候，然后那个侯玉珠发了两个球，那个球罚得好，就直接就得分就赢了第一局哈。然后我就看那个比赛的时候，我就在想，我当时是多紧张啊！我就想回忆我当时那个紧张的心情，你知道吗？我想我当时那个跟着排球跟着女排走的时候，我是很惊心动魄的。我就想回忆，我想找出当时我看这场球应该很紧张，14-14嘛。我说我当时看的时候得多紧张，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回来那种紧张的感觉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他的结局。你就，所以你但凡你只要有了神儿女的确据，知道了永生的确据以后，你想害怕都害怕不起来，害怕不起来了，你紧张不起来了，因为你已经知道了那个结局，所以你的人生就带着美意的眼光，能够走得更加的平安，只是寻找美意而活每一天哈，这是福音呐，这是福音，它拯救我们。现在怎么活哈？好，那我们儿子的心哈，有几方面，就是我们每天要恢复这个儿子的心，就是目标，恢复儿子的心。一切的问题就是孤儿的心。第一个，我们有神做我们的父亲，你是蒙受保护的心，依靠的心，生出来的一定是依靠的心，是安全感。上帝是你的爸爸，他所有的事情，如果他不允许，一根头发都不会掉下去的。所以我们儿子的心，你知道上帝绝对的保护，然后我们是完全靠着他的，他全能的神，所以我不能的马上教，这叫儿子。所以耶稣说你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就是最好的，因为父亲就喜欢你们来依靠他，天父喜欢什么？喜欢我们把重担卸给他，所以是交托重担。所以每一天我们要活在儿女的心里面，第一个 有什么重担一定要交托，这才叫儿子，对吗？交托然后平安依靠。好，第二个蒙恩， 蒙爱的心。你是天父上帝的儿女，然后他这么的爱我们，所以我们要因着相信，因着相信得着满足感、尊贵感、价值感。我们的价值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是在他的恩典里面的，是他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被神全能的神保护供应，然后还要爱我们，所以我们的价值他看我们是尊贵的，极其尊贵的、宝贵的，所以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尊贵、我们的价值感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话，是在他的恩典里面，我们享用这个恩典，就我们又看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用他的眼光来看我们哈，所以就脱离了罪疚感、羞耻感、自卑感、贪心、争竞，这些就脱离了。你看你有满足了吗？就脱离这些争竞哈。我最近在想哈，我觉得这个贸易战啊，这个贸易战其实就是一种争竞嘛，就是不能吃亏，对吧？就是我不能吃亏，对吧？我们打仗就是我不想吃亏呀，我亏了吧，我亏了，我不要吃亏。然后我就在想，我们神的儿女有吃亏这个词儿吗？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女，你怎么可能有吃亏的这个事情呢？神的儿女是没有吃亏这个词的，不可能的。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吃亏，上帝可以在其他地方，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我吃亏了，上帝可以给你变出几个油田，他可以给你变出几个矿产，对吗？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还会吃亏呢？他是从无变有的神呐，他是丰富的神，你怎么会，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会有吃亏呢？所以我们跟人这个地方有吃亏，上帝会在其他方面来祝福我们的，对吗？他是从无变有的，他会不会给你几个油田，给你几个矿产？你知道澳洲为什么那么蒙福？澳洲他凭什么那么有福？澳洲的富裕不是说澳洲人能干，不是他比人家高人一等，不是的，他是上帝赐福给这个国家，他就是卖他那个矿产、天然气，就是在那卖，所以澳洲有为什么富裕啊？是神的赐福，跟你不是你劳动所得的，就是因为上帝给了你这个地，底下就是给你突然变出几个油田来，变出一些什么天然气，变出一些矿产哈。所以其实美国之前，如果说美国现在它有一些的衰落的话，他以前的富强绝对不是因为美国人好，不是因为美国人高人一等，绝对不是，是因为上帝赐福他，是因为赐福他。但是所以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那民是有福的哈。但是如果你美国人，你现在走人本主义的道路，你不要神，我不要当你的儿女，那你也就拒绝了祝福，实际上是亏大了，最大的就是亏大了。你本来是有神的国家，你现在我不要神，你也就拒绝了他的祝福，拒绝了他祝福，剩下怎么办？就只能打架了，汗流满面了，你就只能靠打架在这儿不吃亏了，对不对？已经失去了福分了，所以他的根源的根源还是你这个国民是不是以耶和华为神的。所以我们马上大选了哈，三号大选哈，谁以耶和华为神，我们就选他。因为真正祝福这个国家的不是哪一个领导人，不是的，因为他的政策都是神自己来调整他的那个心思意念的。当他敬畏神的时候，神会让他做出最正确的决定的。真正祝福是神祝福，不是哪一个领导人祝福，所以我们选就要选那个以耶和华为神的，敬畏神的，然后神会自己来带领哈。所以这个就是哦，我想到这个几方面哈，好，那第二个儿子的心就是蒙爱蒙恩的心，每天要恢复的。第三个就是相信神的主权和相信神的带领是不会错的，他的带领不会错。所以呢，儿子的心就是蒙受引导的心。我们受每天我们怎么活，我们该所以。我们不是要做什么大事，我们是要做对的事，不是要做什么大事，为主什么大事什么的，不是的。我们的价值已经是有价值的了，跟你这个人数啊什么什么你的成就没有关系，你已经有价值的。而真正 合神心意的就是你受引导，我今天做的这件事是不是神的旨意，我就是要顺服，我顺服神的旨意，受圣灵引导的生活，这个就是儿子的心，儿子的心受圣灵引导的生活。好，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十字架与我们的关系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相信他所成就的，享用他所成就的，天天得儿子的心，恢复嘛，他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这个儿子的心啊，然后呢，第二就是天天向孤儿的心要去死，因为我们里面的这个孤儿的这个体质太强了，就是根太根深蒂固了，太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们每天啊，我看了一个文章，他说我们每天大概有成千上万个思想啊，80%都是负面的，80%都是孤儿的心发出来的，就这个意思，80%。我们虽然是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的心还不是儿女的心，所以我们那个孤儿的心会发出，不断的发出那个肉体的那种心思，孤儿的心思，还有孤儿的感觉，孤儿的那个感觉哈，所以我们特别要操练，就这个部分是我们实际要操练的，就是要去抵挡。你看80%基本上都是一会儿就不开心了，一会儿感觉就错了，所以不要相信。我就一直说加尔文他说基督徒本质上是什么， deny yourself， 否认己，否认你的感觉，你不要以为你的感觉是对的，其实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再受骗了，就这个意思。悔改的意思就是我不再受骗了，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害我的，我不要这个感觉了，我知道这个不开心不对，这感觉不对，这是一个受骗的一个孤儿的心带来的感觉，我不受你的骗了，我对我的感觉说 no， 就是对我的感觉说 no， 然后对我的思想，然后你去查验我这个背后的思想是什么思想，然后用真理去抵挡它，就像耶稣一样抵挡它。所以从情绪查验到思想，对思想是抵挡，用神的话去抵挡，对感觉就是 no， 停停 no， 所以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基督徒的本质啊，你不要再受骗了，你向你自己的感觉死，你死，你全是受骗了。然后呢，你会发现很奇妙的，你不断的抵挡哈，然后那个魔鬼啊，魔鬼是什么？魔鬼他是来试探的嘛。然后呢，你抵挡抵挡，他就不来试探了，因为他发现没有什么，他知道这个人不可能再中招了，他就不来了，你明白吗？不来了，那个魔鬼的控告的意念也好，那个谎言的意念也好，然后我们就每天可以靠着十字架经历生命的天天的死而复活。你就会发现原来可能你老接某一些谎言，所以可能就抑郁了，但你不断的去抵挡这个意念，不断不断不断，哎，你发现啊，你的人就活过来了，你就不焦虑了，你就不害怕了，你就不抑郁了，你就宝琴是不是这样，就不断的恢复儿女的心，你的生命就活过来了，你的生命首先是你的情绪就过来了，就过来了，这叫死而复活呀！我抵挡抵挡抵挡嘛，啊，我整个人的生命就不一样，我整个生命的那个别人看见我都说哇，你怎么最近这么喜乐了？所以姥姥没说，老四姥姥老说，哎呀，宝琴来的时候那个苦啊苦啊，哎呀，她现在怎么那么喜乐呀？死而复活了，你的生命那个东西不能再来，不能再来找到你了，他试探不了你了，你不受他的这个骗了，我不受他的骗了哈。经历生命的天天死而复活，使我们能够天天活在，我特别强调了一个天天两个字啊，天天很重要，天天，你昨天可能还挺蒙爱的，今天可能就又回到孤儿的心了，因为那个体质太深了，所以天天活在爱的眼光和心肠里。爱神爱人是一个果子，它不是我们用力去做的事儿，不是用力的，它是一个你不断的活在爱的眼光里了，哇，你每天都觉得都是好事儿，每天都是好事儿，你慢慢的你看任何的问题都是爱的眼光，你看什么事儿哈啊，那个得罪你的你也不受伤了，因为你都是怜悯的，你就是爱他，你就是爱他，那个爱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啊。所以我以前写那个歌你就是爱嘛，我就是特别要写一句话，就是你就是盾牌， 爱是你的盾牌呀，你可以不受伤了，你的反应就对了，你就是他怎么伤你都伤不了了，因为你在一个怜悯的眼光里面哈。所以我们天天就能活在爱的眼光和心肠里面，结出爱神的果子，不断的活出来，然后呢，你也就能够明白，在神的儿女的心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了，你就越来越明白，都是用着神，就都是在神的眼光里面嘛，都是好的，然后你就知道哦，这个事情神哦要陶造我，哎呀，这个事情我要悔改的，你就明白那个神的旨意，然后蒙受祝福，得神的奖赏，就是当你行在神的旨意里的时候，神每次都是应许哈。我们行在他的旨意里面，遵守他的命令，他就以他的同在来祝福我们，他的得那个奖赏哈，只有在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才得祝福的，就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然后这个祝福呢，它分内在的奖赏和外在的奖赏。内在的奖赏是什么？神的同在嘛，他总是用他的同在来奖赏我们，还是用生命的奖赏，他给我们的奖赏是生命的奖赏，就给你平安，给你喜乐，给你力量，给你智慧，给你幸福感，你就觉得这个生命是这么的美好，你就很享受这个生命哈，就是内在的奖赏。那外在的奖赏呢，就是你所做的尽都顺利，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的儿女蒙福，你的筐也蒙福，你的团面盆也蒙福，就是这些你外在所经历的事儿，都在给你开路，都在给你开路，因为那是神的旨意嘛，所以他一定要给他的旨意开路嘛，所以你就经历这个外在的祝福。所以我们今生就是要得神的奖赏，我们一切的平安、喜乐、幸福、力量，都是因为神与我们同在。你感受到他的同在，就是我们今生最大的幸福。所以我最后一句话是想说，我们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不管你今生经历了什么样的事情，不管你今生经历过怎样的苦难，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他让我们出来就是要为了让我们认识他的爱和恩典，让我们享受他的爱和恩典，这就是他造你的那个目的，要我们认识，真的认识他的爱和恩典，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然后行在他的旨意里面，每天过蒙福的生活，享受这个生命，享受他的同在，享受这个生命的美好，就是生命的意义，就是享受这个生命的美好，行在他的旨意里，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好，我们今天信息就在这里哈。我们今天呢是有圣餐，我们今天有特别的一个圣餐哈。纪念主耶稣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先来